那么我们继续讲普贤上师言教这呢分三大内容，再讲第一共同外情，这呢分六课，再讲第五解脱利益，这个当中呢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就是分三课，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之体性，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因和果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三呢就是强调有善书生摄持而实修。那么我们再讲第二课啊，思维解脱因和果两个方面的利益。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之果的利益。那么再讲第一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是怎么回事，第二呢就是具体怎样思维的自奠。那么再讲第二具体怎样思维的自奠，这呢分四个内容，第一第二第三的思维下满难得，思维寿命无常，思维轮回过患，这个内容讲了，今天继续讲第四思维业心因果。那么大家需要理解，我们如理思维轮回的过患之后呢，知道胜出轮回非常不妙啊，一心想求处理，但是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能脱离，哎，无因无缘就脱离生死轮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再进一步大家要认识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配轮回的运行呢，应该怎么修道才能脱出这个轮回圈套呢，整个解脱道的发展都要由开启缘起正见出现了眼睛才知道该怎么来走。因此呢，在第三个思维轮回过患之后啊，思维业心因果这份修行非常的重要，修与不修相差极大。那么实际上呢，无论胜在轮回的上方还是下方，都是呢有业力在支配，也就是说自己本人造际的善业的势力导致在三趣出现过报，而有所造际的恶业的势力导致在恶趣受报。所以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呢有业力支配的。以这个缘故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出现准确的认识，然后呢在自身上检查善恶因果的状况，再努力断掉不善的方面，修习善的方面，这样才能脱出苦的命运。那么其中第一个方面，首先认识业的差别，就是经有引导之后在自身上做观察，也就是说我本人的身口意的造作哪些属于是恶业呢，其次要认识每一种会导致什么过报，也就是要认识十种苦的结果，这样发生瞬间一次引起端恶的自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由十三业果的因导结合自身观察我本人身上的十三业是怎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我身体怎么做，我口怎么说，我心怎么运行，属于清净的善业呢，由他将会得到怎样的十种安乐的果报呢，对于这个因果律发生圣解，对于乐的过包起心求自信，从而呢出现修善的自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由十三业果作为根本，再拓展宏观和微观的认识，也就是说认识总的四大因果法则，善恶唯心等等的因果规律，这些呢要结合白衣经、现衣经、念处经，以及呢就是各种的公案教言事例 如你应发定界，这是中中之重。那么深入的修行，由这个潜心备忘录字典要发展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供解脱道的人士明白轮回与涅槃的两重因果，其生计之后呢，退掉轮回的因果，再发展涅槃的因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达成大解脱道的认识，就是由正确认识达成成佛之道，退掉落入小乘等衰生的缘起，而出现大乘成佛的缘起。像这样子就是业因果的修行，这个利益是非常直接而巨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人的身心就处在缘起的链子当中，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利害关系。一旦在因果的修行上出现由圣阶发展是缘起链的一层一层的进展，将使我们人人不断地往有理更有理的方向走，去掉各种处处细细错乱的方向，也就是处掉落入恶趣、落入轮回或者落入伪消沉的方向。这个修行将拯救我们的盲目，拯救我们的虚伪，拯救我们各种颠倒心和行为的流向。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哦，的确我们修这样的思维因果，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有极大的帮助，因为这是思维解脱之印的利的一个部分。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再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做起开始。首先讲一下善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个法的利益要观察性上修呢是怎样，没有修是怎样，从而呢发现它的非常好的发展状况。就是由自己如理思维，将会有善的认识、善的终点、善的消方、善的修心、善的观测等等。如果没有发展这方面的修心，仍然会落在印象上、表面上，也就是没有开出善的信念，也就没有善的立志，没有自愿的摄志，就不会精进的在这上面着力。由此呢，内在的善心不能这个养成，里面的根子没有培养好，也就是没有善的胚胎，那么这样也没办法长成一个善的人，其结果呢，就是落在外在怎么包装善、怎么表演善、怎么做各种形式，仍然没有一个善的根本。真正按照吉米朗巴的法规以及普贤上师言教的字典，在性上修持，一定会逐渐地发展出善的良性循环。首先开启善的认识，顺着普贤上师言教的字典，将会发现有十种情况，也就是第一，性善向善；第二，行善向不善；第三，行不善向善；第四，行不善向不善。大家需要知道，依据吉米朗巴注释功德藏的字典，再加上普贤上师言教的开显，会发现心才是根本，而相是自业。有这个比喻，就会明白由心决定了善恶。如果自己的意乐纯善，不管向上善还是不善，都是善的。相反来讲，也就是说自己的意乐不善不好，不管向是善的还是不善的，都是不善的。所以呢，唯有心决定善恶。这个认识讲师的我们的修心转在心上了。经过一番这个思维，一定会得到定界，再结合古今的各种 教诲修行者的励志，各种感应片的事例，一定在这三回开启准确的认识。这个准确认识拓展到一个极大的量上面，会发现如果性不三，无论外在做多少的三，乃至无量无边的三，都只是伪善，得不到纯善的利益。相反来讲，如果性是三，一点一滴都成了纯善，只要还落在世间的道上，修行的根本就是修纯善性，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定界将是我们出现终点的转移。这个转移将会就像乍看婆罗门呢，还有这个崩宫伽格西啊，以及这个含丁玉经一共等等古经的圣贤那样。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有善的圣阶，发生善的心念以后，就有娱乐了。而且呢，自己立愿，也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修个善心，做个善人，行善叩善行善，由这个自愿使得我们人人致力于三性的修造，经过百次千次乃至万次的精勤努力，会成纯善的习性，这样就达到了堪能性。大家需要记住，所谓的堪能性就是自己的心一起就是善，越来越成熟，善的细心到了一个不需要造作自然而起的状况，这样就造就了善任。这个就是说堪能性，自己的这个法器啊，要达到一个堪能性，这样的话呢，修什么法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所以呢都有次第修学这样的一种机会。这样呢需要理解善的转变的一种问题啊，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讲一下修善的典型，譬如圆了凡、玉净一功等等，都是呢修善的典型。扩展开来讲，印藏憨、古今众外，所有的善人全部都是在这个终点上发展的。那么其中我们以玉净一功来说一下，从前他在外向上啊极其的行善，结果做了很多年，命运啊越来越不好了。那么他经过这个造圣的自跌，才知道自己行有问题。哦，这个自私加上自己反省，使得他对善开启了准确的认识，而且呢，由此出现信念和自愿，他幡然觉悟，以前都是在求续命，做外向，或者呢都是呢跟着别人后面转，搞搞善的热闹，做做善的外向，其实内在都是呢各种各样不好的心。这种情况就是大量的外向的善，很少有内在的善，充满了一恶。他也知道不在心上转变，光在外面做是没用的，以这个信物，它的重点转在了修三心上了。之后呢，他就专心的在信上做检查，有善的方面就积极努力去完成，而有恶的方面就扭转，不让它发展。就像这样，一开始当然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恶念非常的多，而且难以控制。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以后呢，善的心越来越熟，恶的心越来越深，结果呢就完成了由生转速的转换。那么这样坚持几个月做下去，已经很大不同。再发展到一年两年，这样下去已经造就了善的习性，所以这个叫做堪能性。那么再以后啊，动辄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一起心就是一个善心，一说话就是一个善语，一做事就是一个善事，这样行识自六就成了三心自六，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善的质量。 所有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改变命运的因素，因此呢他后面的人生越来越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修善的殿心就是与经营功等等来讲很清楚了，是这样子。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就讲诚与伪，也就是说真诚和虚伪的这个问题。今天普遍的问题是很难有真诚，这个开发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要有诚的认识，诚的重点，诚的效方，诚的修心，诚的贯彻等等，才能发展出真诚的心。为什么今天普遍落于虚伪呢？就是难以开发因果的善解，而且呢这个时代普遍都是呢做假象，比如说从物品的包装到这个人的包装、意愿的包装、行为的包装等等，都充满了形象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很难不随波逐流的受的感染非常深，到处都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始终难以解决破除虚伪的问题。在元气上考察，内在的心一旦落入虚伪，一切一切都是那虚伪的，不会借一点点真实的果。一切处以这个虚伪的灯起，道之每一处都不会有示意，这就是不修的结果。而修习因果，明白缘起的根源在心，这上发生定界以后，逐渐会转变，就像这个崩宫架那样，也就是会成为古今中外一切真诚修道者那样。崩宫架一切处监察自己的心，他的观察重点就在有没有私欲的心，有私欲就是恶，有私欲就不是正的。譬如施主要赖的时候，他之前在佛堂里称设贡品，想摆得正气，摆得庄严，马上知道这是属于私欲状态，原因是他在修一个面子，也就是说修自我的好看，是一种要装饰自我、表演自我、谋求自我名誉的私欲。他立即就撒了一把灰，破除这个虚伪。那么从向上看，这是恶的，佛堂的前面偷一把灰；而从心上看是善的，这是一个真诚的心。所以呢，无论心什么善，都看心是正的还是假的，是正的就有结果，是假的就没有结果。因此呢，无论在听法的时候、讲法的时候、思维法义的时候、修习法义的时候，乃至呢做一个布施、做一个供养、做一个利他等等，全要看是否是真心。如果只是为了表面的应付、表面的人情面子等等，这样做不如不做。就像这个崩宫家，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顿时截断不再做了。从这个因果的圣阶出发，将发展出一个真诚的相续，也就是事事会去关照我的心是正的还是假的，是在做面子吗，还是真的有这种存心呢，然后去纠正。就像这样子，重点在真诚上面，效方在真诚上面，修行在真诚上面，观测也是在真诚上面，时时刻刻都要求一个真诚的心。那么像这样子，在各个方面就不会允许自己做虚伪，不会允许自己去学那些虚假的，这样将会有一个真正的进展。举例来说，自身没有这样的心，却表现为这样的心，这就是骗自己。一旦骗了自己以后，就难以发展真正的心。只有真正知道自身有这个缺陷， 有这个弱点，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心才去发展它，或者呢，在佛法上面处处有个真正的判断，如果我本人没有懂，认为懂这也是虚伪，道子你讲不懂，我没有这个信心，不去发展这个信心，却装作有信心，也不可能有信心。哎，就像这样子，在法道的任何殿上有一个正称，然后去真正的来修心，这样就不是自欺了。所以大家需要记住，有正称就事实踏在真实之地，有虚伪就事实踏在虚假之地。往往很多年看起来很好很好，实际不好，就是由于在修虚的。比如根本就没有懂，却在虚中说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内涵，却装一个样子，这些都不可能有结果。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是否得了因果的圣洁，在成与位的上面会出现真人与假人，正修行与假修行这样的差别。本公家经过学法，出现了义理分明的智慧，他这个立志事实就会明白，我这是在做私欲是恶的，没有私欲才是善的，这个定界使得他事实就在观察，是为自己得迷吗？是在满足自我的欲望吗？再怎么为自己吗？等等，他就定在这个上面看，这也是由于他在元气的灯气上面发生了定界了。因果这个殿上的圣洁没有得到，那所谓的心念、自愿、精进等等都不会有的。也就是表面上可以，最多只是一时激动愿意这么做，但实际上里头的根子没有，因此呢，保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并且需要记在心里，有这个如法闻思化身定界，再钻入到观心这个修行，那就能有定界来把持自己的心。这个事后随着就会有一念正知不妨意来看自己的心。本公家在因公自私也没有离开这个惯性，当时起了一念心，就能分明的知道这是什么心。他心里就想，好的算来到我这儿就没有了，这一念就是为自己，马上就呵斥射掉，这个就是他义理分明、取舍分明的缘故啊。有这个心，在实践的道上一切处都知道怎么把我放下，一念正知不妨意三个都可以随之而起，看到当下我是什么样的心力，我是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心为四欲，显然就落到轮回里面。不为四欲，就是一个利他的山，而且是一个干净的山。就在这个上面，事事能够看到这个分别性的四机在往哪儿开，从而呢能够报我。所以呢，有没有发展因果的修行，那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发展修行的人，就是在外面做，是个相似的，其实里头没内容，道的根基没有建立。而因果的修行到量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不同，事事有一个因果真见的把握，有一个修善的志愿，有一个严密的取舍。就像这样子，他的心是行在实践的三道上面，他的心是行在元气的三道上面，这样就非常不同了。这上面的性的发展会越来越大，也就是圣洁越来越强，毅力越来越分明，就越来越有信力，有胆魄。譬如大悲上珠和行修婆罗门，一看到善就是对的，一看到恶就是不对的，为了 众生可以豁出去。而基于这种真见的力量，它就能够很大的发出去，一下子能够圆满数万界的质量。就像这样子，都是在一个定界上面来行道，不在这个上面就出不来这个力量，出不来无数的善的修行。有了这个逐渐的发展上去，一层一层的山都会开发出来的。总而言之，基于善的信念，逐渐的将钻入到出世的山、大乘的山、一切菩萨道的善，这样子的话呢，就有生欲其恶的开序。也就是说，只要不被私欲所缠，为着利益众生，是可以行持表面似乎不善，实际为善的行为，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思维这个业因果啊，对我们来讲，就要放弃、抛弃、舍弃、严厉啊轮回等，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呢，直接祈求解脱，还是有极大的帮助，因为这也是属于思维解脱因的利益的一个部分。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我知道如果没有思维学修这个外迁心，那就是求解脱的心、处理心没有办法升起来，没有处理心呢，压根儿就不会修真正的解脱道啊，是这样子。所以这块呢，大家需要再接再厉做这个闻思修行。好，今天研教的课就讲到这里。